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文蔚今天呢，会和弟兄姊妹分享呢智慧人的三十则言语，也就是呢真言书的22章17节一直到24章34节。那么内容呢，主要是教导人在日常生活中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。经文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22章17到24章22节。22章17到24章22节是第一部分，是智慧人的言语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是24章23节到34节。24章23节到34节，那就是呢当存怎么样的态度来生活。那么文慧呢将会用两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看完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么文慧呢在这所说的智慧人的三十则言语，这个智慧人是谁呢？他是真言书的其中一位作者。您还记不记得呢？文慧在刚开始和您查考真言的时候提过，真言的作者一共有四位，那么智慧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经文当中仔细来看，22章17到21节是一个引言，标题呢是智慧人劝我们要接受训诲，17节呢是对智慧言语的一个态度，18节呢是智慧言语的效用，19节呢是智慧的目的，20节呢是智慧的价值，21节呢则是听智慧言语的原因了。那么智慧人所讲的话呢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是铭刻在人的心中不容易磨灭的。那么我们要存怎么样的态度来听呢？经文一开始就提供了答案，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侧耳听教导，把它藏在心里，这样呢我们口中就能够说出合意的话来，在行动上呢也能够蒙神喜悦了。20节这样说，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这是比较难以解释的经文啊，因为美事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有不同的解释，包括了三时、三次、三天以前和三点。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啊，美事呢在这指的是旧约的三部分，包括了律法、先知和诗歌。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指箴言22章17节到24章34节的这30句智慧人的话语。那无论怎么样去解释美事这个词，这一节经文的意思都是说智慧是神所赐的，谋略和知识都是从智慧而出的。一个人有了智慧的言语，同时就得着谋略和知识，这些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就正如21节所说的，当有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些智慧的言语来回答他。那么在接下来的22章22节一直到24章22节当中呢，作者呢几乎是每两节就讲一个主题，讲了很多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事情，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等等。那现在呢我们就逐点来看。22章22节到23节这两节经文的主题呢是不要抢劫穷人。神是怜悯人的，在摩西律法当中，神清楚地说明不可以欺负孤儿寡妇和寄居的，他们都是穷人的代表，是值得我们怜悯的。接下来呢作者就讲到不要和好生气的人结交，因为喜欢发脾气的人通常是不懂得怎么样控制自己，这些人经常挑起争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箴言叫我们不要滥交朋友，和喜欢发脾气的人在块儿，目的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 有相同的意思。那么接着呢，22章26到27节，作者就劝我们不要和欠债的人结交。什么叫做积掌作宝呢？文慧之前已经和您讲过了。那么22章28节就教导我们不要移动先祖的地界，这个和23章10到11节的主题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从耶和华承受土地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很重视祖先遗留下来的地产。生命记19章14节也指出，不可以挪动地界。地界呢，在当时来说，等同于个人的权益，挪动地界就是侵略别人所拥有的东西，这是非法的行为，是神禁止的。接着呢，作者就提醒我们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殷勤地做，勤劳呢是人生的美德。在历史上所有被神重用的人都是因为勤劳做工而得以站在王的面前，那约瑟、尼西米、但以理都是好例子的。接着我们进入了23章，作者呢首先讲到要存着怎么样的态度来饮食，经文呢是23章1到3节。很多人呢以为呢饮食是无关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整天好吃懒做，最后一定会导致贫穷。以前的教会更把贪吃还有骄傲嫉妒看作是同等的罪，因为贪吃是侍奉妒妇，是贪爱世界的一个表现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食物有可能成为一个欺哄人的工具，最后呢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贪爱钱财，结局也是一样的。唉，美食当前，人都会垂涎三尺，同样大利当前也会叫人起贪念的。所以呢，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。到了23章6到8节，主题是劝我们不要与恶人同席。这三节经文是描写一个吝惜人的光景，同时警告那些贪吃的人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邀请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恐怕呢别人不是出自真心，那么我们就会招来烦恼了。而23章12节呢是一个小节，智慧人在结束教导之前就再一次的劝勉我们要存谦卑的心领受教训，反复思想这些智慧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23章15节开始就再次的出现我们熟悉的我儿这两个字，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肺腑之言。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道上引导你的心。这节经文里头有三个动词，分别是听、存和引导。如果听了不存记，就会随流失去。相反的，只要存在心里，那么智慧就必然引导我们的脚步。而23章19到28节更是父亲管教孩子的训词，包括了不要醉酒，要听从父母和远离淫妇。那这值得我们详细看的是听从父母。俗语说呢，百善以孝为先，孝顺父母呢是咱们中国长久以来的美德，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听从父母。经文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是生你的快乐。但怎么样才能使父母快乐呢？并不是发了大财做了大官，而是要听从他们，并且走在光明的正路上，不用父母亲来为你担心。而父母亲呢对儿女最大的要求呢，就是23章26节所说的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将心归我的意思呢，是说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所喜悦的。眼目呢是代表着志向，道路呢 代表着行为。如果我们的心归向父母，那么我们的意志行为就会像父母，父母呢要我们行的，我们就会去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对属他的儿女也有同样的要求。你听到神在向你发出呼求，请你把心归给他吗？他一直在等候着你的行动。诗篇告诉我们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。箴言呢也多次的提到酗酒的害处，在箴言书的23章29到35节呢就描写得很详细。酒是百害而无一利的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，酗酒要花费很多钱财，从健康的角度来看，酒能伤身，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酗酒而引起的。而从道德的层面来看，酒能败坏人的道德，平时不敢做的事在醉酒之后都做出来，很多的奸淫凶杀等等多半是因为醉酒而引起的。那么或者你会问，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所喝的不是葡萄酒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葡萄酒呢是巴勒斯坦地当时最普通的饮料，他们喝葡萄酒就像我们喝水一样，那些是没有太多酒精成分的。而箴言书所说的醉酒呢，是指喝那一些呢特别酿制的酒，这些酒都酒精成分很高。那么23章29节就用了6个问题来形容酒的毒害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。30节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，就是那一些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什么叫做调和酒呢？是指除了酒之外，另外再加了一些兴奋剂，或者是在喝酒的同时加添了一些娱乐，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喝酒玩乐的意思。酒到底有怎么样的诱惑啊？31到32节就讲出来了，酒在杯中颜色鲜艳诱人，芬香扑鼻，但是喝下去之后却招致许多不治的疾病。作者用毒蛇来形容酒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酒的毒害了。而23章32到35节就描写醉酒之后的光景，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见解。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，这是形容人醉了以后啊，感觉不同，眼中所看的一切旋转不定，就好像是怪物一样。怪异的是，这个词在原文呢是淫妇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酒是点着情欲的火，喝醉了心灵就失去控制，思想眼目都淫乱了，忘记了一切的礼仪敬虔，随意的说话，就像经文所形容的一样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除了喝酒之外也有其他不良嗜好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些不良的嗜好所捆绑所限制。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